14节到第18节，第一句话我们就非常熟悉，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好，这个经文常常就用来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能够结婚。那我觉得这样的引用呢，不能说是错，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了解。那我们要谈这方面的问题，我今天不会谈很多这方面问题，我们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跟这也就有关系了，就是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世界。在神学界里面这几十年都可能是几乎最流行的一本书哈，或者最被神学家看中一本书，是美国一个神学家写的，叫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那么他就觉得在历世历代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或对世界的文化呢有五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他觉得是基要派的，就是基督徒是反对文化的，或者说反对世界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比较自由派的看法，就基督徒一切都是从这个世界的文化产生的，是属于文化的。而第三种呢是天主教的看法，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信仰比文化高，但是并不是冲突。第四种他认为是路德的看法，就是基督教跟这个世界呢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是敌对的，又有相合的地方。那第五种他说是加尔文的看法，就是基督徒是改造这个世界文化的。照我所看到，大概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平信徒，当他不一定看懂这本书了，当他知道有人把它分成这五类的时候呢，他大概都会说我们基督徒是改造文化的，要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好的。我们并不敌对世界，我们也不输于世界，但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改造得更好。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看福音派、自由派都是这样讲。我却不同意这个看法。各位，我觉得哈，我们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我看大概可能只有聚会所的一些弟兄姐妹还反对这些看法哈。我们是世界上的盐和光，但我很怀疑我们能把这个世界变成盐或变成光。好，不管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世界改变，现在又是非常流行的电影《微博福斯》，我们改变啊，本来是奴隶制度，因为基督教信仰就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基督不管是旧约和新约啊，神给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是让每一个个人信靠了上帝，然后他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当然也借着读经祷告，还有教会，还有群体的生活。但最基本的是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因着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开始有不同的观点，跟以前不同的人生观看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种生命如果是靠着圣灵，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话，我认为一定会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周遭有潜移默化，或者是强的，或者是弱的，或者是快的，或者是小的，或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一些改变和影响。这个我能同意。但是如果要有圣，要这样，一定要有圣灵的大能。而如果要有圣灵的大能，我认为我们基本上对这个世界要有一种敌对的态度。对不起哈。其实我自己看圣经啊，我觉得圣经一直都是这样讲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所以是美好的，也是上帝管的，所以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甚至上帝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这都有太多的经文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最明显的是约翰福音有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新约旧约都有这样讲，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也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应该好像，起码就这里有六个不：第一个不相配，第二个不相交，第三个不相通，第四个不相合，第五个不相干，第六个是不相同。我们跟他们不相配、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不相通，反正就是三不政策，一切没有来往。看起来很多这样经文，甚至我觉得从创世纪开始，从人堕落开始，在一直到启示录啊，都有这样的讲法。 可是我们基督徒又到底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然后我觉得现在基督徒又越来越世俗化了，就常常觉得说，哎，我们要打入这个世界。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学这个世界，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我们就说我们要进入人群，我们还说我们要传扬福音，或者说像很多人也不讲传福音，就是我们要改变，像威伯福斯这样。不过照我看啊，这几百年啊，凡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我看他们对这个世界连丝毫都没有改变，自己被这个世界改变了，改变得一塌糊涂。我看过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神学家说我们要进入这人群，为了要跟他们一致，甚至我们应该跟戴德生一样，到中国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好，我们就跟他们一样啊，就穿就留长头发，穿中国人衣服啊。这我百分之百同意，因为保罗也是这样的，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但是目的是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不是说我就变成他的一帮一派了。刚好相反，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我也要得到这些人，我要让这些人改变成基督徒。那今天很多啊，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学习啊，包括我看到有些神学家，我们跟佛教徒对话啊，对对对，到最后我没有看到一个神学家把佛教徒改变了，常常是这些神学家最后，这个基如相通啊，基是是基就基督教，是就是是就是佛教，是相通的。我看到很多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今天去，我们跟青少年要传福音，所以我也染头发，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让他认识耶稣。到最后，我很怀疑你能带一个人认识耶稣，你却变得跟他一模一样了。好，各位，我再一次说，我非常佩服戴德生，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也是保罗的，甚至是耶稣的做法。我们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但是那是要尽量减少一切福音的障碍，是要让他认识主的。而福音的障碍不是你穿戴吃喝可以减少，这叫圣灵的大能。因为我们人天性，个人这个堕落的天性和堕落的世界基本上是抵挡神的，这一点如果我们以圣经为主的话，我觉得我们简直不能够有任何的反驳。不过我们就慢慢来看好了，我们跟这个世界关系，我今天要讲的前面一半呢，恐怕各位会觉得，哎呀，太保守了，太反动了，太落伍了，它不能融合这个世界。不过你不要太紧张啊，听完全部，当然我前面讲也会讲到后面的哈。这里面的六个跟这个世界不能够在一起哈，或者说就是我们不敢说是不是在一起，但看起来不相配嘛，就不能结婚嘛，他不配你，你不配他，或者说这个不相交嘛，就不能有来往嘛，所以有什么接触呢？应该好像应该像，不只是像以利亚啊，我看任何一个神的仆人，好像跟巴利的先知没有什么对话的，现在非常流行对话，没有什么对话，有话就是我告诉你要悔改，你不悔改就灭亡了。当然，为了要让他听，也许我们跟他谈一谈话，也听听他的，我们也感谢主。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一下，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一样是蒙恩的罪人，真的。我们跟非基督徒，有人觉得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有恩典，他们没有恩典，其实他们和我们通通都蒙了恩典了。这个在圣经里也非常多，耶稣讲阳光空气雨水义人好人都有，各位，这个叫做一般的恩典，不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得到的是一样的。神没有叫基督徒的花园里特别绿，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信佛教他农夫他的田就不下雨，光光洒在基督徒的农田上，不是这样的。阳光空气雨水聪明道德才智，神都一样给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神按照他的旨意给。当福音传开的时候，门徒是这样去传的，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神从天上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不是对基督徒说的，这是对非基督徒说的，这是一般的恩典，这些会给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对雅典人说也是一样，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万物所有东西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这世界上所有人。事实上在阿拉伯在回教国家，神给他们石油还更多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在不同的宗教民族里面，神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恩典。如果说就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的话，我看神给非基督徒的聪明智慧道德还比给基督徒多都有可能，而且很多地方也是有。所以包括非基督徒也可能比我们基督徒更漂亮更英俊，不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是事实。我们比较愚蠢，我们比较笨啊，我们承认。所以他们也蒙恩，我们也蒙恩。他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你不要说啊，基督徒不是罪人，非基督徒是罪人，你们都有罪啊！各位，这完全错误。我们也是罪人，而且我们是极大的罪人啊！我们常常得罪了上帝。你从旧约里看，最得罪上帝的、最惹神怒气的，并不是非利士人、迦南人，是以色列人的。而且所有的行业里，叫上帝最愤怒的，并不是妓女和税吏。是大祭司，也就是牧师长老啊，我们在传道人呢。新约旧约常常也是这样子，你看到神惹神最大的怒气的是选民，选民里面叫上帝最不喜悦的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事实上就是宗教领袖把耶稣钉死了，而神最不喜欢活动常常就是你们在祷告啊、献祭啊。这各位，你以为我在乱讲啊？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是这样讲，叫你们这些声音远离我。阿摩斯书也是这样讲，你们的献祭、你们这些严肃会叫我都非常的厌烦。不是我们是圣人，他们是罪人，我们通通是罪人。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信神，他们不信神，这使我们有天渊之别，这使他们道德学问都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也很羞愧，但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使我们在责备世人都有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地说，我一点没有比你好，我更是一个罪人。我们跟非基督徒通通都一样蒙了恩典，一样都有罪恶，但是我们都蒙了一般恩典。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我们信靠了上帝，这就有一切的不一样。那我们跟他们这里说不相交，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往来吗？不相通，不要说没有三通了，什么通都没有哦。而且保罗讲得很重哦，他们是不义的，我们是义的。哎呀，康牧师，你刚刚不是说我们都一样吗？啊，对，我们通通都一样，就我们本相来讲都一样。但就我们信靠了主，蒙了恩典，因信称义，义袍加在我们身上，就我们重生得救，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可是大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外表肉体上看得到的，我们跟他们是一样。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又没有穿一个什么特别的制服，外面看起来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一样。事实上在色情网络上，很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都一样。事实上就算坐在教会里面，也不表示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讲过，圣殿里污秽的事多得不得了，甚至圣殿里污秽的事叫上帝愤怒的比赌场、比妓院还要多。哎，各位，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妓女和罪人比法利赛人还先进天国。哎，耶稣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得罪上帝，但是我们又回到这里，保罗说他们是黑暗，我们是光明。我们是属基督的，他们是属撒旦的。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我们怎么可能和平相处呢？我记得以前蒋经国总统在早期的时候还说过啊，有人说我们跟共匪啊，他那时候说共匪，我们跟共匪有接触。他说我可以郑重的说，除了在战场上血和血的接触，没有任何接触。哦，这里也是，我们跟他们不能和平共处，不相合。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是要灭亡的。我们更是不相同，不能够在一起，跟油和水一样。好，各位，这些经文都是保罗说的，不是我讲的哈。所以你说我们应该跟他们相干、相合、相通，你 better 找出一些圣经的根据。各位，我会帮你找的哈，没问题。我们跟不信者的关系是什么？各位， 如果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好像我再一次说，从旧约到新约，很多人觉得旧约新约是冲突的，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冲突，这是上帝的话，怎么会有冲突？的确有不同层次的启示，但是是一致的。在旧约里就有这样的观念，有人说旧约比较封闭，新约比较开放。各位，如果封闭是说跟非基督徒不相合不相通的话，保罗在这里讲的，耶稣也有讲过，凡不与我相合的都是抵挡我的。耶稣也讲过很重的话，当然耶稣也讲过说，凡不抵挡我的，就不妨碍我，也有这样的话哈。那我们都希望等一下能够理解这样的话的意思。不过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就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其实我们非常讨厌，不管是哪个国家民族，包括我们自己有这样观念，我们都不喜欢，就是唯我独尊，民族的自大，民族自大也好，个人自大也好，文化优越感也好，我们都不喜欢，因为那是一种骄傲。那可是以色列好像有，而且这种好像是来自神的。在以色列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那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我特别要讲这个第八章53节，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万有都是属上帝的，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属他，因为他创造他管理一切都是他的。各位，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讲，你有所有权，你有专利，通常就是因为是你造的嘛，这个文章是你写的，这个城市是你写的，这幅画是你画的，所以你有专利是拥有它的。那么上帝拥有一切是因为他创造，但是我们造的不一定能拥有啊。就好像你生了你的儿女，你能拥有他吗？你说当然能拥有，你试试看，青春期的时候，悖逆的时候，他拥有你还差不多了。拥有是控制，是管理啊。上帝创造了我们，所以他拥有我们，上帝管理我们，所以他拥有我们，他有权柄，他拯救我们，恩同再造，所以他拥有我们，我们是属他的。但是这不是说万有就不是属他的，天地万物其中一切所有的，即使在堕落以后都是属他的，甚至我们大胆的说，连魔鬼也是属他的，魔鬼是悖逆他的，但是魔鬼一切所做的和他的差异不能超出上帝的旨意，不能超出上帝的权柄。包括魔鬼所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钉死了，这件事也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不因此做坏，就是我们知道都在神的管理之中。你看在约伯记也看到，撒旦一切的作为都在神的允许之下，但是神在创造了万有，当人堕落了以后，神为了要救人，神就好像从一个人身上特别拣选了这个人和他的后裔，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不一样，就是以色列人。那个人呢，当然是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之前也有很多属神的人，不过好像从亚伯拉罕开始呢，上帝要救人的特别的旨意就显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还经过一点淘汰了啊，那个以实玛利就不算，是以撒生的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才能借着这个后裔得到万国万民。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后裔肉体上是指以色列人，实际上加拉太书是指着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当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到了西乃山底下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万有都是神的，他创造，他管理，他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他让他兴，让他灭，让他多，让他少，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有一种人，神特别拣选出来跟他立约，属于他，以色列人。虽然要是就神的创造管理来讲， 万有都属神，红黄黑白中都属神，但是有一种人神是特别拣选了，我单单的爱你们，这是指一般恩典之外的，就是立约的爱，你们也只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我，不可以爱别的神。在西乃山立的约有一点像夫妻的约，后来先知们甚至到新约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个观念，我们信主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啊。这我想我们就能了解，任何一个男人对其他所有的女人都应该礼貌，都应该客气，彼此一样，异性之间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个约，夫妻之约的爱只能对一个人，上帝就这样拣选了以色列人，我单单选你们，所以你们记得哦，我将来要把你们带到牛栏与蜜之地去，当你们到那里了以后，你千万不可以跟其他的民混在一起哦。好，你要知道你们是分别出来的。当巴兰在民数记第23章开始，他对原来他要对以色列人的咒诅，但是神因为爱以色列人就不让他说出咒诅的话，感动他让他说出祝福的话，巴兰连续唱了7首诗歌，其中呢有4首是比较完整的。当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改变，他就被神改变，他来祝福以色列人。在民数记23章7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我们诗经里有我出东山滔滔不归，这里也有我出东山，不过不是诗经，是巴兰讲的，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跟万民都不在一起，是独居的。好，独居就独居嘛，因为上帝单单是选他做妻子嘛，但是叫我们基督徒到今天都非常脸红的，很难解释的，就是你进到迦南地以后，你的独居是什么呢？生命记7章1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是迦南七族，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要灭绝尽尽，赶尽杀绝。哦，好残忍，不是在这里讲，很多地方讲，包括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包括我们在四世纪看到，当以色列没有这样做的时候，神非常的愤怒，包括我们看到后来扫罗没有灭掉亚玛利人的时候，神非常的愤怒，要杀干净。啊，好残忍啊，上帝怎么这么残忍，我们到今天都很难接受这样。各位，求主让我们不躲避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信神不会错，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楚。我认为这里所有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不要让他的儿女堕落了，他想尽一切办法叫我们不要堕落。这个世界包括迦南，你跟他一接触你会堕落的，所以把他消灭吧。我们今天仍然消灭所有的仇敌，但是我们是用福音，是用圣灵的大能，是用上帝的爱叫你悔改归主。旧约所要表现出来是那种强烈，在旧约的时候人也不懂得怎么和平共处，如果以色列到那里不消灭他们，他们会消灭以色列，所以神允许这样的制度，神甚至要求这样的制度，要我们是让我们强烈知道你千万不要被这个罪恶的世界影响。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你就算把所有全世界人通通杀光了，各 各位，你还是会堕落的，因为堕落的原因不在这个世界，在你的心里。事实上，圣经讲到的世界的堕落跟人的堕落是一样的，所以就算以色列把所有人杀光了，他们还是会堕落的。神不是要他们杀人，神只是要他们知道除恶务尽，这个恶是你心里的面相，是你心里错误的想法，那不是用杀，不是用教育，不是用任何方法能够做，只有重生得救，神住在里面，我们才能够得胜。但是那种强烈的表达方式是用这种表达方式。而且我也要说，我们今天对这些经文难以了解，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太世俗化了。我们用世界的观点来看，我们当然就觉得哦，大概就是这样吧。世界观点是什么？这个世界最坏的就是肉身的死亡，所以肉身死亡就最不好。可是圣经没有讲肉身死亡是最坏的事，死后还有审判呢，死后还有义兆年呢，那个比今生的生死祸福要重要太多太多了。你怎么知道一个恶人死了以后所遭遇的比他如果活下去继续作恶要更坏呢？可能他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减少他在地狱里许许多多的火烤，不是还好得多呢？不过我们这些就不要继续谈下去了。我们要表达说，神对那个第一个对恶的厌恶，第二个对于神的儿女很容易被这个罪恶影响的警惕，这两个都是我们今天没有的。我们第一个不觉得罪恶很可怕，第二个我们也不大觉得我们很容易被罪恶引诱。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很容易被引诱的。这个要脱离这种引诱啊，但在旧约里面，在我们今天也都还是这样哈。因为旧约跟新约，即使我们有圣灵，或者是旧约新约都有圣灵，只是新约好像更深入。到今天其实都一样，那个环境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约书亚记第23:18那里，也是告诉以色列人，也有点在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约去侍奉别的神，你们一定会灭亡的。23:11，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知道神就会离开你们，你们就会灭亡。好，所以你在士师记也会看到，在约书亚记也会看到，当约书亚在的时候，或者跟约书亚在的时候的看到神的大能的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上帝，那就暗示一件事：当他们死掉的时候，当这些老一辈的还认识上帝的人还在的时候，给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约书亚记24:31，以色列会侍奉神。好，那有的时候呢，我看历史，不是有的时候，我看就都有这样的悲哀。每一个属灵的运动，还有团体、个人，甚至宗派，都有这样的情形。在他开创的时候非常艰难，人也单单信靠上帝，对神非常的单纯，然后有非常奇妙的工作。但是这个在《生命记》4也讲，以色列人到那里，我们到那里久了，生子生孙，慢慢就会忘记上帝。各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即使是你不管怎么属灵，我觉得那种灵肉的征战始终都有，而我们肉身总喜欢离开上帝。你今天叫我打开圣经哈，看得很喜乐，我觉得很难呢。你今天叫我打开电视，哇，不想关很容易啊。我不是不知道圣经话语的宝贝，我不是没有经历过千千万万次看神的话，我觉得胜过一切的文字电影。但是哦，下一次又有一点难了。这是读经而已，祷告也是一样，任何属灵的活动都是一样。不要说所谓的属灵的活动，任何陶足喜悦的事情，传福音我也不大愿意做。 就比较困难，跟人家讲福音就比较困难，跟人家谈政治骂人就很流利。要爱你的老婆就比较困难，跟其他异性搭讪就比较容易。这都我们虽然不一定要真的到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就好像就有这种就喜欢偏离，而神说稍微偏离就不行。所以很多人就是要严这个礼教之大防啊，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听、不看啊，不接触。各位没有用啊，你把所有的老虎、狮子、老虎都赶在外面，门关起来，发现狮子、老虎就在你家里面，你防得越严，里面堕落越厉害啊。这个小和尚也有这样的堕落，我们也看到佛教常常堕落最厉害就庙寺里面，圣经里面也是，包括以利的儿子，甚至更早的时候堕落最厉害的是在圣殿、在会幕里面。我们就算天天读经祷告，各位天天都是这些，清教徒也是这样子教他们的儿女，人还是会堕落的，甚至你越这样他越堕落，他反感嘛。从早开始就听圣经，我看清教徒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实在是造成了非常伟大的一些属灵的作品和作为。就从应该差不多16世纪中到17世纪中，这是在清教徒在英国最发达的时候，是造成了非常多伟大的文化和作为，这感谢主。但是然后17世纪中他们慢慢移民到，因为在英国留不下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严谨的。但是没有多久啊，哈佛大学创立没有多久，慢慢堕落了，就是慢慢的远离了上帝了。今天如果你说当年哈佛大学是基要派的话，他们根本不敢相信。但你看看历史是这样子，人会慢慢堕落。好，所以各位，你要说我们用保守之道，就让长老不要死哈，或者长老们那个近前的人就天天在这里，或者我们怎么样就教会的规矩一点都不改。十年前是这样，100年前是这样，1000年前是这样，还是这样，我们不能改。各位，那是大错特错了。你有那些遗文有什么用呢？那些遗文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神新鲜活泼的恩典，没有继续的更新我们的信仰，你有那些遗文只是更沉重、更死亡。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基督教，其他的宗教文化也常常有说，我们不要被其他外面错误的思想影响，就尽量的不接触，尽量的严防，那是防不了的。但是我也不说哈，那种一种制度或传统一定是不对的，就像圣经讲的嘛，上一代还在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点约束，下一代呢没有这种约束也许不行，所以有一点保守，有一点传统，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坏事。不过我还是说，如果没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没有神的恩典怜悯的话，也没有神的恩典怜悯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愿意不断的更新的话，那你再怎么分，再怎么样都没有用。以色列人是彻底失败了。你看到，其实在旷野他们就是那样子，神怎么样打击他们，神怎么样恩待他们，他们都很快忘记了上帝。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在约书亚记你也已经看到，以色列没有把那些仇敌都赶出来，用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他们的心并不清，还留了败子在里面，还留了面笑在里面，然后全团一发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在4世纪的时候他们堕落的就更厉害，然后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以利那个时候也是堕落的，扫罗的时候有一段还不错，后来也不行了。大卫算是让整个以色列比较敬畏上帝，但是好像就是那么一次的黄金时代，大卫一完，所罗门的时候异教的信仰就进来了，然后国家就越来越可怜，越来越糟糕。因为亲近偶像远离上帝，当然这些祸患就越来越多。各位，这也要小心的听，我们并不是说今天一拜偶像国家就亡了，今天一亲近上帝国家就复兴了，今天我一读经哇，我的大学考试就考得非常好，我今天一没有读经结果我就落榜了。各位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的神非常的宽大怜悯，常常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很失败， 就是神不是立刻的赏罚，你神的赏罚有点像加拉太书讲的是种和收，你顺着圣灵撒种，会从圣灵收永生的，会从圣灵收复兴收果子的，但是从撒种到收果子的时间可能是一秒钟，可能是一万年的，当事人不一定看得到的。同样的，你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也不是马上立竿见影就马上的败坏，也可能是一秒钟，也可能是一万年。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欺，我们总相信神会报应的，神会报答，会报复，会报应的。以色列人不信这一套，我们今天也是在神很多的宽容中间，我们不相信。哎，那个人离开主，那个学校离开主，哈佛大学离开主，你看人家学术多有成就啊！啊，你看欧洲离开主到今天也还不错啊。各位，我们绝对相信种什么收什么，因为这是经上的话，这是神的法则，连世俗人都知道。但我们也知道那种报应不是我们那么快就能看出来的，我们的信心或者启示录常讲的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我们就是在没有看到马上的报应，不管是赏或罚的时候，我们能持守对上帝的信靠。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肯持守，你要一直堕落，一直堕落，你把上帝的宽容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到最后神就审判啦，以色列就亡国啦，就被掳啦。神所讲的每一个应许，就是你们不要学习外邦人，不要跟这个世界混杂，结果到最后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而我看一看，我接触，我没有太多的接触，我就看一下，看一下，就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最后亡国了。亡国被掳以后，神也怜悯让他们能够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他们悲惨的原因，以色列人没有弃绝，没有离绝迦南人，还有这些人仍然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再一次我要赶快提醒弟兄姐妹，各位，你外在的金钱都不能保证什么，虽然我们也说外在的这些传统啊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实在如果心中没有主的话，圣灵没有深深的把主的话刻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继续在主里面愿意对付，愿意信靠他的话，你外在再怎么样，你就是以色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外邦人，以色列也会堕落的，因为在我们心里。所以再一次，你不要想到我们今天用杀的方式，再一次你也不要想到说外邦人不好，所以我们不能跟他结婚。圣经里你看，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甚至在创世纪里面那个他玛，你都可以看到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但他是蒙福的。所以重要的就是你的思想，你的信仰不要被他们影响。但是你不要说好，我今天就出入卡拉 OK， 就出入，我今天就上网，我就怎么样，我不会心思不会被他影响。今天康牧师讲了嘛，我穿戴跟他们一样，我照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人家一样，我心是爱主的。各位，说这样说了，我们人常常还是会被这些影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被这些影响。当然我们也说像戴德森内地会就非常棒，他们把福音传到中国来，他们所有的衣食住行穿戴都像中国人，但他们心有那强烈的主的话和主的圣灵，所以他们的心没有被中国这些偶像和错误的思想影响，他们反而能够把这些思想把这些信仰传给中国人，那就是了不起。我今天看到就是很多人哈，不仅外表学了，内心也学了，而且内心学的更多，那就非常糟糕了。好，以斯拉说这些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我们只是要提醒各位，娶嫁外邦人未必就能保障你，不娶嫁未必就能保障你的信仰的纯正，娶他们也未必就是一定会失落哈。但是我们的心能不能跟他们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分开？ 就是那个分开我们等一下要讲哈。在尼希米记第13:26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严防着圣洁的种类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各位，以色列人真的是应验了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讲的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如果你只是遵守外面的字句，外表的东西，没有那个没有属灵的生命在里面的话，这真是不仅叫上帝不满意，你只有那些仪式哈，你虽然好像也很守安息日，虽然好像也很守这些东西，你也不跟外邦通婚，你也不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但你心里没有敬畏上帝一样。阿摩斯说你在旷野40年就没有敬畏过。以色列学的呢是什么？就像今天所有罪恶的民族、国家、民族一样，包括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唯我独尊。这种唯我独尊，我们说神是要以色列借这个形式让他们心中敬畏上帝，不要学习外邦人的思想。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们是心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身跟他们身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面，心一切是向着主的。但以色列常常就是心里跟世界一样，身外面看出来要处处觉得你们是差劲是差劲，以至于以色列人呢后来在亡国了以后还碰到一次大危险，这就是 Holocaust。 Holocaust 你知道就是二次大战希特勒屠犹大屠杀，这叫 Holocaust， 杀了600万犹太人。 Holocaust 不是从希特勒才开始的，在旧约就有，在以斯帖记就有，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是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当然在那之前也有。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危险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波斯的统治之下，波斯有很多的民族，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帝国，任何一个帝国就是征服了很多民族，所以不管是巴比伦、是波斯、是中国、是后来的罗马，都是有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因为他们把全世界征服了，然后把这些人带到他们自己的国土里面变成奴隶。在波斯里面有很多的族，很多的种族。那在这些种族里面，有一次亚哈水鲁王底下一个大臣叫做哈曼，他跟亚哈水鲁王讲，他说啊，有一种民，在以斯帖记3:8，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王的律例不一样不同，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你下一个命令，照波斯的规矩，这是不可以改的，马代波斯人规矩不可以改的，你下命令灭绝他们，我捐10,000 塔连德的银子，照今天的数字，这可能是1000亿的新台币，1000亿。各位，大臣向国王建议消灭国中的一个种族 Holocaust， 你是国王，你的反应是什么？最起码你会反应说，哎，是哪一种人啊？亚哈水鲁王连问都不问就把戒指脱下来说好。但是我们不讲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讲他们的蒙拯救。难怪以斯帖进宫之的时候，莫迪改再三提醒你不要透露你的身份。各位，犹太人被屠杀这种悲剧，今天在全世界都仍然有，不是犹太人，你看在非洲、在亚洲、在中国，包括我们今天的省级情节，人因为堕落、罪恶、唯我独尊，我们对其他的民族不是看为蛮夷，就是觉得该死，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但在当时哈曼特别提出来，就是这种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留他无益。哎，这句话能不能用在基督徒身上？我们散居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律法与万民的律法同还是不同呢？各位，也同也不同，有同的地方，东方西方我们都是上帝造的，神的律法写在以色列的石板上， 神的道德法则，罗马书第二章也写在所有外邦人的心中。神有恩典，基本要认识上帝，要孝顺父母，要诚实，要彼此相爱，没有不一样的。虽然后现代很反对，但是我们看没有不一样的。事实上，甚至耶稣被审判和保罗后来被审判，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违反罗马人和犹太人的法，保罗也说该杀的法、犹太人的法我通通没有违背。但是我们也不同，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它的精神当然还是来自上帝，但是它文字是不会尊主为大的，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跟他不同。那么我们留在世界上，世人会看我们，觉得我们留在世上无益吗？我们是人渣吗？犹太人和基督徒是人渣吗？是应该被消灭吗？各位，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是人渣，要被消灭，从基督教一开始就是这样。从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人要逼迫基督徒，而且逼迫基督徒一开始就是犹太教在逼迫基督徒，罗马人还少一点。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主就被这个世界消灭掉了。所以今天耶稣说，如果人因为我的名恨恶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我很稀奇，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福气，因为人不会因为我们是耶稣门徒捏造坏话，因为我们已经不太像耶稣门徒，我们太像世界门徒，所以我们跟他们很水乳交融、鱼眼相通，这是我们丢脸的地方。可是这危险不是不在的。韩国的宣教士，以前在中国，在罗马的时代，在今天回教的世界，个人团体，你一旦信了耶稣，你命都难保。各位，这种事情会继续发生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故意惹人家的怒气，我们更没有一点的自傲和自大，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好，我们还没讲完嘞，这是旧约。新约呢？新约耶稣不也有同样的态度？耶稣传道的时候没有到外邦去过，耶稣甚至吩咐门徒，外邦人、撒玛利亚人的路你不要去。耶稣到推罗西顿的时候碰到一个迦南妇人，耶稣说你是狗。耶稣的态度好像还是继承旧约的态度，是这样排外的。各位，当然不是。耶稣要我们有信心，耶稣要再一次的，在旧约那个精神就是我们务必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污染了。那正面的，我们要用圣灵的大能来改变他们，谦卑的改变他们，先训练犹太人能够懂，然后传福音出去。所以需要训练好，然后再出去。那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实现了，因为圣灵降临下来可以出去传福音。但即便有圣灵同在，你看到犹太人、犹太基督徒经历那么大的神迹奇事了，犹太基督徒甚至他们相爱到一个地步，彼此凡物公用了。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哥利牛的神迹那个异象的时候，彼得还是不愿意去哥利牛家，不是圣灵特别的提醒他不愿意去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甚至在斯蒂凡事件完了以后，也是很多的门徒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就你看到这个成见呢、还是很重。上帝话语包括在旧约呢，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的，人还是不能了解，即便圣灵光照还是不能了解。所以当保罗去传福音给外邦的时候，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就逼迫他。所以彼得看到从雅各来的人那边的人来了，彼得又胆小水火装甲了。哇，你看到到今天也还是一样。我再一次说，人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宗教、阶级，还是有很多的仇恨。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基督徒 我们记得加拉太书，你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我们都是一了，合而为一了。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都不是看肤色、看阶级、看你的性别、看你的种族、看你的倾向、喜好、看你的美貌与否、看你是不是博士、看你开的是什么样的车，没有。我们都只希望一件事，你得到基督。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对基督徒，我们希望你更丰富得到基督；对非基督徒，我们希望你得到基督。那你怎么解释跟外邦人的不来往这些经文，还有包括在这里讲的哦，后面也一样有讲啊，我们最熟悉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嘛。那我们通常也就用很禁欲主义的观点来讲，就是啊，最好最好就是不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最好不要吃穿吃喝的舒服一点。各位，这些通通都是错误的想法。美丽、吃喝，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学问、金钱，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巴不得神多多给我们，可是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当我们有这些好处的时候，我们就拜这些好处；当我们美丽的时候，我们拜美丽；当我们有学问的时候，我们拜学问；当我们有金钱的时候，拜金钱；没有的时候更拜。没有美丽更希望美丽，没有金钱更希望金钱。各位，我们不管有没有美丽，有没有金钱，有没有学问，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而我们单单用这些敬拜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拜赐美丽的上帝，我们拜赐金钱的上帝，我们侍奉赐美丽的上帝，我们侍奉赐金钱的上帝。受造物是上帝造的，所以是美好的。但是当你把受造物变成造物主来敬拜来依靠的时候，你完蛋了。这个叫不要爱世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三节四节那里也讲到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等等，这些事情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好，所以重点是什么？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当然我们基督徒还不是有外邦人的心意，我们那个老我还是常常蠢蠢欲动，所以看这些经文，我们还是要想到，我们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一点不敢自大，一点不敢自傲，我们希望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是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希望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是谦谦卑卑的。好，那我们怎么从世界跟这个世界分开，跟他们不相配、不相交、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干、不相同。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当圣经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圣经说你们要进入这个世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像耶稣道成肉身一样，像圣灵降临在教会里一样，我们进入世界，我们比任何一个人更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跟人在一起，我们穿他们的衣服，我们吃他们的东西，如果不是太会违反我们的健康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目的，让他们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跟别人的不同不是外在的不同，跟人不同是我们的内心不同，我们内心做一切事情，我们的心跟别人不同，我们是信上帝在做每一件事，我们是爱上帝在做每一件事，我们是靠着上帝在做每一件事，我们是为着上帝在做每一件事。信就是靠他，爱就是为他。所以你读书吧，你交友吧，你打扮自己吧，你运动吧，你吃喝嫁娶吧，跟这个世界上人没有不一样。住在这个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们为我们的祷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我们更深的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信靠了上帝，我们被上帝拣选。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心中有基督，我们心中有主的爱。我跟着引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话，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当就是住在你们当中。这也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有他的帐篷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就是上帝住在其中的帐篷，你可以这样说，那个帐篷就是肉身，道成的肉身，上帝就住在我们中间。今天圣灵也住在我们这个人，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住在众肢体众教会里面，他住在我们这边。十二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中间行走哈，就是走来走去哦，包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在教会中走来走去，手里拿着金灯台，这都是表示他跟我们的关系亲密。当然，中间走来走去也是他在鉴察我们、观看我们。当然，我们更要想到他是如何的亲近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你的会幕要圣洁良善，不仅是圣洁，而且整个的以色列所居住的地方都要圣洁，包括物质上的、卫生上面的，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神并不是只是我们心灵干净就好了，我们环境也尽量干净，当然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洁净。我要做你们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立约。我们是有约的关系，住在你们里面，跟你们一起生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给你们这一切的恩典和慈爱。当以色列违反了这些律，一再的违反这些律、这些约的时候，以色列是亡国被掳了。但是我们在旧约圣经就看到，将来会立永约。耶利米书说有立新约，在以西结书37:24开始讲立那永约。那永约也是跟这里的意思一样，约就是我跟你们有特别的关系，在你们中间设置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这是以西结书37:26-28，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成圣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跟万民不一样。跟万民不一样是因为你们单单的属我，单单跟我有立约的关系。当神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来往的时候，我们亲近他、爱他，我们中间怎么可以有其他的神呢？当我跟一个人有婚约的关系的时候，我的床上怎么可以有其他的人呢？我们对上帝是单单的爱，不仅这是一个真理，也是因为他单单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跟世界就没有来往了，我们就跟世界不一样。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分别为圣，就是我们的心态做这些都是被主的爱激励，都是为了爱主在做的。再看第17节，哥林多后书6:17，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哦，这个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个是引自以赛亚书52:11，那里所讲的其实是讲到说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啊，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也可以说是从埃及出来，因为埃及总不是久居之地，所以神要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埃及不是久居之地，而且埃及你在那里做奴隶，这都可以象征到基督徒或者世人要从这个世界出来。神不要我们做奴隶，神要我们得自由，成为他的儿女。那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也是，这里讲巴比伦亡国了，当然后来是在波斯的时候出来哈。从巴比伦出来，你要离开那巴比伦，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你们出来不至于急忙，也不至于奔逃，因为耶和华在你们前头行，就跟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一样，神在前头做我们的引路者，在后头做我们的后盾，在讲出来的时候很有意思，马上以赛亚书就引到可能旧约圣经里面，非常被人重视的，而且新约我们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受苦的仆人。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其实这样看起来就是要跟随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就是耶稣，我们也成为这个仆人。好，这个是我们跟世界上不信的人，跟这个世界不来往，因为他们抵挡上帝，他们不爱上帝。我们本来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改变了我们，我们就爱上帝， 我们就因着爱上帝来爱世界上的一切的人。我们不是爱那些东西要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是爱他们，让他们能够归回上帝。那今天教会里这方面实在是非常缺少，我们太爱世界了。我们而且爱世界的本身并不是我们使用这个世界要让它能够被上帝来使用，也不是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或者世人带回到上帝那里，我们就是非常的羡慕他们的一切的美好。对，他们美好是因为上帝造，但他们抵挡了上帝，那个我们并不能喜欢。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这种基督教反对文化、抵挡文化的想法。不是我们不参与，很多人一天到晚说基督徒要参与，这也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如果不参与啊，很多前进的基督徒说啊，我们在政治上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等到我们真正参与的话，这个世界又会跟我们讲，你们基督徒就是好好的去读经祷告，做你们的宗教的生活吧。宗教是个人私人的想法，你干嘛把你的价值观强制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呢？这么多年来，大概这十几二十年来，尤其这过去十几年来，在西方哲学界里有这种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从 community 社区来的 communitarianism， 那么跟这个所谓的 liberalism 自由主义有争执啊，这些争执现在在中国大陆都有类似的争执。那个争执，我看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是世俗的，都不是属神的。很多的基督徒喜欢 communitarian， 你怎么？其实人家并不会喜欢的。当我们把我们的观点提出来，不管是自由主义或世界的社群主义，就是你们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有你们的社群，我们有我们的社群，你就在你里面吧，你就在你的里面讲你的上帝，你不必出来，影响我们，最好连传福音都不要传，更不要把你是基督徒的什么性观念、基督徒的家庭观念带给我们。各位，所以我们能够对世界做什么影响？我觉得常常想要影响这个世界的人，根本都一点都没有想到说这个世界是多么难被影响。如果他不是重生得救，他根本不受你的影响。你做的一切事，他把他当耳边风，而且他非常无故的在抵挡你，你怎么可能影响？哦，很多人说要把基督徒观点带到世界来改变世界。我们人这么少，根本没有力量。而当我们人多强制人家的时候，也不对。你不让人家重生得救，你不是从重生得救有共同被一个灵来感动的话，使他不再跟随世界的灵、自己肉欲的灵，而跟随上帝的灵话，我们怎么改变他？所以我说，教会还是要传福音。如果我们真的要改变，圣灵来改变我们。否则去改变，一方面是律法主义，一方面徒劳无功，一方面根本不可能。你把基督教的观点，不要说今天很多神学家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已经世俗化这么厉害，一天到晚观点都是从世界来的，我们怎么把圣经的观点、圣经的想法带到这个世界呢？当我们带到世界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哦，要废止这个同性恋，不应该有同性恋，大家应该敬拜上帝，把一切基督教信仰立法化，哦，这该影响世界了吧？谁甩你啊？谁说你啊？他们会说你们像回教徒一样干涉我们。所以我觉得，唉，真是大家都没有好好去想一想，你怎么影响这世界？世界不接受你的价值观嘛？你怎么？你用力量？你用金钱？你用军队？你要像回教徒那样？我们立法，你不听可兰经上的话就死，我们能这样做吗？我们不能这样做，即使旧约也不是这样做，虽然形式上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但是旧约到新约我们也都知道，神看的是内心，我们真正要顺服神是我们内心，不是用立法的方式。立法可以有一点点外在的约束，内在也可以影响到内在，但是基本上必须是我们自己重生得救，圣灵更新了，那么再有好的教导让我们学习真道，那而且有很多的宽大，那我们可能可以慢慢有一个所谓的渐渐有一个基督教的文明和社会。但是所谓基督教文明和社会，那必须大部分的人都信了耶稣，大部分也都忠于真道才有可能。我觉得最接近的可能就是清教徒，可是今天大家又觉得太保守太顽固，好好笑啊！又要叫基督徒影响这个世界， 当这个基督徒在世界上曾经做过最大影响的时候，那些前进的基督徒就说这些清教徒是顽固保守的，清教徒就是今天的所谓的极要派嘛，他跟世界格格不入。所以英文有很多形容清教徒的字眼啊，不是形容，历史学家有这样讲，这个清教徒是属于 independent 的独立派的，这个清教徒是属于 non-conformist， 是不跟国教合一的，不 conform 啊 to 的国教的，这个清教徒是 dissident， 是不合大家的意见的，是 dissident 是 dissenter， 是跟是有异议分子，是跟是在社会的主流之外的，清教徒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最后到了美国，他们在英国觉得不能再发生任何的影响了，我们不能影响英国，已经是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但是不能影响他们，不能把神的道给他们，所以他们离开啊。当然离开了以后在美国不久也堕落，你就是真的，你就是照圣经照清教徒设立一个外在的，是的确里，那如果里面没有真实归向主，外在的形式上是很合圣经的，那不能维持太久的，就像我们看到清教徒在美国的衰落。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我们必须有个观念，真是圣灵重生得救福音，这是这个世界需要的，有了这些，然后他们慢慢可以被圣灵来感动和改变，怎么样能变成神的，从神的一个人慢慢变成一个团体影响，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能到什么地步，就算是慢慢越来越有所谓基督教文化，常常这基督教文化也会变质，因为势力大了，人多了就会变质，那个单纯依靠上帝，就因为你势力大了慢慢没有，对人的爱也因为你势力大了慢慢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是离开世界，我们是进入世界，但是就像罗德要离开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就像启示录十八章也神也说我的百姓从他们那里出来啊，要从巴比伦出来，是我们的观念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我们不同的人生观，我们不同的价值观，简单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我们一切是为着主靠着主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愿你的丰富的慈爱不断在你的儿女身上显出来，你的全能彰显出来，让我们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仍然看到世界是被你如何的管理和厚爱，但是世界的灵是如何的抵挡你，我们也曾经在其中，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再回想在渴慕这样的这个要过去的世界，那个想要独立的世界，让我们能够用你无比的爱和权柄，能够生活一个背活出一个背十字架的生活，舍己的不爱世界，不体贴自己的肉体，却只想到神的可爱、神的可靠和神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